哦，
可
主
以。
啊，我们原完全要依靠你，你爱你的子民，爱你的教会，让我们来读雅各书三章。弟兄姊妹轮着读雅各书三章1到12节。哦，主啊，是第一节。我的弟兄们，不要多人做师傅或做教师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第二节，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我们第三节，我们若把脚环放在马嘴里，叫他顺服，就能调动他的全身。第四节，看那、船只虽然甚大，又被大风吹逼，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。第五节，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那、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。第六节，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第七节，各类的走兽、飞禽、昆虫、水族，本来都可以制服，也已经被人制服了，唯独舌头。第八节，唯独舌头，没有人能制服，是不止息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第九节，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第十一节，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？十二节，我的弟兄们，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？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？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阿门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是。在这一章中，我们又看见雅各在这里所说的，乃是要使我们得成全、得完全，这就是雅各书的重点。第二节说，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刚刚得救以后，就是刚刚弟兄托比也提到的，我们是得着永生，我们从主那里得着一个新的生命是不能摧毁的，也没有人能够从我们身上夺去的。但这并不表示说一得救以后就再也不犯罪，也没有过失了，就已经完全了，不需要再变化了。不是的，我们还有过失，需要神来对付我们。但是神是要使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人。这个完全人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，雅各也说，我们要成为一个出熟的果子。那么，在成为出熟的果子，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他们如何说话。启示录14章5节，那些出熟的果子站在锡安山上，那么形容他们的有一点。这是第五节那里说的，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，他们是没有瑕疵的，没有瑕疵的。 所以我们看见，要是我们成熟的话，我们的口是受过对付的，我们口中是查不出谎言。就像雅各在这里说，他的话语上是没有过失。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呢？不仅是为着自己保守自己是洁净的，而且重要的是全身都会受到影响。以色列民以前所经过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图画，我们从中可以学习。直到在新约里面的书信里面，我们也看见旧约所发生的事，在新约对我们说来是什么意义。主说我们是他的教会，那么就像以色列当时是神的教会，那他们必须要被圈住，要勒住，所以没有所谓的民主，要是他们自己按照他们的心意，他们所愿的去行是不行的。所以他就用了一些人，这些人是神用来带领他的子民的。那个时候他就选了摩西，摩西要带领他的子民，也要把他们好像是圈住啊。那么摩西他有一个特点，他在神的面前得着了恩典，他能够使这个全身勒住。他是当时在地上最谦卑的人，他听见神的话，他能够继续传给他的子民。他不是快快说话的人，他是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这里所形容的真的就是摩西的为人。有人啊，那些子民向他发怨言，或者向神发怨言，他没有立刻就恶言相对，而不，他到神的面前去，而且他不是因着他的子民向他发怨言，而是他心里伤痛，是因为这个子民对向神这里发怨言，所以他就俯伏在神的面前向神寻求。那么因着他这个态度，那就是整个以色列民得救。这对摩西来说是一场征战，但是摩西的确是慢慢的说的人，他快快听，慢慢说，他是这样的人，所以他能够带领整个教会。雅各书也说，我们若把脚环放在马嘴里，叫它顺服，就能调动它的全身。看啊，船只虽然甚大，又被大风吹逼，只用小小的舵，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。这样，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啊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。是的。但是我们也看见还有一面，舌头虽然是白体中最小的，它能够是身白体中最小的，但它也能够把我们带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去。主常常借着弟兄姊妹说话，这是非常宝贝的。我在我的经历里常常有这样的事。有时候我自己在做这个做那个，我做了很多事情，我心里也在计划，我还要做这个做那个。可是当我来到聚会的时候，主就借着弟兄姊妹说了话。其实有时候说的是很小的一件事，但是就是那一点点的事。话就把我整个人带回来了，把我带到正确的方向。以前我可以自己在那里闷头做好几小时的事情，但是就借着弟兄姊妹说的小小一句话，就能够把我完全转回，带到正确的路上。所以这是非常宝贝的，所以愿意我们的舌头能被神所用，让神得荣耀，使我们全身到一个正确的路上。但是舌头 这里也可以做完全相反的事。主在这里就警告我们，我在我个人的生活上也有这个经历，但是不仅是伤害我们自己，有时候也伤害到全身。在以色列民中间发生的事情有一些个例子，有一个就是可拉党发生的事情，他们是利未人，所以他的心里就有了嫉妒的心，嫉妒摩西和亚伦，为什么他们能够侍奉呢？那为什么我们不行呢？因为他也想要这样服侍，这样侍奉，他并没有像摩西和亚伦和他们说，但是他用他的舌头啊，就点小小的这个就点燃了火，他和大贪和亚比兰说，你看这个摩西所做的啊是不对的，他擅自专权，而且更不好的就是他们呢又选了250个首领，他们就跑来攻击摩西和亚伦，他们事先没有跟摩西亚伦说话，等到现在的时候他们里面已经是很激动了，他们满了怒气，他们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，控告他们说你们怎么样擅自专权等等，这个故事我们知道的。那么神就审判他们，而且也印证是摩西和亚伦是他所拣选的。那么他们250个人还有大贪亚敏兰他们的家庭可拉他们都被地吞下去。那最后啊整个老百姓会众都受了影响，他们也没有办法的正确判断了，因为到第二天他们又说你们要杀了神的子民了，而这根本不是这样，是神击杀他们，但是他们却这样反应。你看就是因着可拉的一句短小话说摩西和亚伦他们担当的太多了，专权了，就这一句话使得整个以色列民都受到审判。今天也是这样，我们说话要是不是从主那里来的，你就看见这个是从地狱来的火可以点着，也许带来的损害是很大的。它能够，它是一个火啊，舌头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从地狱里点着的。这个是从地狱里点着的，我们不要让我们的舌头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们心里呀充满的就想要从舌头这里说出来，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要分辨是从主在里面激动我们，是主的话还是我们自己来的。而且我在圣经上也说到，你要是控告长老的话，不是一个人，要两个人三个人一起。我从我个人的经验里我就知道，常常有一个人跟我说了什么，我里面马上就有一个反应说，哦，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行呢？而且我们人很奇怪，这种事就想要告诉别人，我们就会又告诉另外一个弟兄。这就刚刚可拉党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，主就警告我们不要这么快就接受别人好像控告某人。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在就是先发制人啊，你先说你总是有理，一直到别人再来说再来讲理。那么我的经历也是这样，我第一次听完了我就立刻去说，后来我才发现哦，这个事情不是这样的，因此我就学会说不要在心里这么快的判断人审判人，而要带到主的面前，而不要快快的就去告诉别人，这总是会带来伤害的，我们要到主的面前来对付这件事。我还要来读箴言的两处经节，第一次是箴言十七 篇第九节，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，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。还有箴言二十七章第五节，那里说，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，或者说爱情。那么一面是说要遮掩人过，那么另外一个是说要当面责备，那这两个是不是相冲突呢？遮掩人过的是寻求仁爱，但另外一个说要当面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，其实啊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。当我们要自己，这是两方面啊。举个例吧，我要知道这个 Simon 弟兄有是错误的事情，那么我要是爱他，我就不会告诉第三个弟兄Rainer。但是要是我看见Simon 弟兄有错，我却不指责他，那么也是不好的。所以不是说因着爱你就什么都不说，而是说你向谁说。要是我把这个 Simon 弟兄做错的事不跟他说，反而跟第三个弟兄，跟这个 Rainer 弟兄去说，那就正好做错了，反了。我们应该要告诉这个弟兄，当面告诉他，目的是要使他从错误中能够出来，而不是要去告诉第三者。要是我把这个弟兄的错误继续向第三者去说，那就挑错的就是离间密友。这样的事你觉得很严重，但其实常常发生的，因为我们的舌头常常发痒，就想跟人家说，你看你看那个弟兄做错了什么事。这是我们这个肉体就是这样，很喜欢说别人的错，这样的事情忍不住要就告诉别人。但是主的道路不是这样的，主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个耳朵啊，二十二节，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，深入人的心腹。二十六章二十二节，你看人就是这样，传舌人的言语啊，你很想告诉别人，但是我们也要操练。人家跟我说的时候，我就问这个人，你告诉我的这事，你告诉那个当事者吗？他常常人家说没有。所以我们要注意，要把这事带到神的面前，然后也要直接和当事者说清楚。否则的话，真的这个舌头就像点火一样。刚刚二十六章二十二节，那么第下面接着也是说，我们从外面啊一看不觉得，但是一下马上就点燃了一片大火。所以我们不要给仇敌开门，不要给他有地步。那么我们的舌头为什么是发痒，喜欢说这个闲话，说人的坏话呢？我们看雅各书那里说，舌头啊是火，在白体中是个罪恶的世界，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所以这个发痒要说的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下头来的，因为撒旦就巴不得我们这样做。各类的走兽、飞禽、昆虫、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，也已经被人制服了，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，是不止息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呀，这里说得很严重哦，主啊， 主啊，你说话的时候要自问，是不是带出来害死人的毒气啊？我的舌头说出来的是带出来的是什么？是害死人的毒气，还是一个点燃生命轮子的火？仇敌想要影响我们的舌头，我们知道撒旦他是说谎者的父，他从开始他就是谋害人的、谋杀人的。他说呢，都是从他自己里头说的。他说，我们要是说话和他一样，我们就成了他的儿女了，就是说谎者之父的儿女了，就像蛇一样。他来到夏娃那里，他把他的这个毒气发出来，就杀死了夏娃。夏娃相信了他。那么仇敌是非常狡猾的，他非常狡猾。知道当时他对呀夏娃所说的话，那么好像很容易夏娃就相信了，虽然他是很狡猾。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可能不会这么容易相信，但是现在发生的事呢，常常是一些小事，不是这么明显的，不是这么大的一个谎言，我们马上就抓到这个是毒蛇那里来的。但常常它是混在一起，混得不清。有时候我们当时看不见，但是说话的这个动机、这个背景是隐藏的。而且有时候我知道这个动机不良，可是我却非想要说出来，而且我把它掩饰得很好，其实是我自己想说的话。结果说出这样的话是带来双方的伤害。所以你说话的时候不要寻求自己的好处、自己的益处，不要加什么或者是减少什么。当时看起来好像不错，我们就看见现在的媒体就是这样，他是把一些细节拿掉，就是为了要彰显他要说的那一部分。所以他们就想要把我们好像掌舵一样，把我们往某一个方向带。有时候我们说我们不会这样做，要是是那么明显的话，但是它常常是混在一起啊，你就看不出来了。但是这个毒气已经在里面，就把你完全带到不对的方向去，最后就是死亡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媒体就是最好的例子，他就在那里说这些话，很多人不知不觉的就被他带到死亡的那个方向。所以我们不要用我们的舌头啊来说这样的话，在这里想要把人带到某一个地方去。不要在那里啊不直接的说。有时候我们说话说的是话是正确的，但是我们的心不在那里。因为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舌头是在一起的。所以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八节那里怎么说呢？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，这才污秽人。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证、妄毒。主啊，哎呀，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，在别处的一个境界。所以我们的舌头可以说是我们心的一面镜子。有时候啊，借着舌头你就可以看见他心中所想的。 因为有一个人如果很喜欢说话，就很容易把他的心事显出来了。所以呀，我从主那里有经历，我话一说出来，主就指给我看，这个就是在你心里的话，那我就要立刻悔改。因为仅说正确的话，而心却不被神来对付的话，这就是宗教啊，只是外面看起来很对，可是我们的心却完全不是这样。这个就是所谓宗教的一个现象。这个也是人不能够自我节制。我看过许多的人，他们很会说话，他们说话给你的印象很不错，但是当他的身体，当他软弱的时候，他心里真正的话就说出来了。那么我看过这样的人，我看见他的心里实在想的是什么，他一说出来的时候，我就吓了一跳。所以呀，我们要求主在这里，不仅是说话上没有过失，而是要神对付我们的心。我们说有时候话不小心说出来了。不是要在这里说你要小心，不要溜嘴说了什么话，而是要神要对付我们的心，不是在那个事上小心不要说，而是要神要对付我们的心，使我们从心里所发出来的都是好的，是主在我们里面所做成的，是主的爱。这个时候就不是要用自己控制自己。而是很自然的从你心里所发出的，就是生命的水，生命的泉源会从你的心中涌出。以赛亚书29章那里也说到，我们常常只是外面的服饰，只是嘴巴说，用嘴巴亲近，心却远离主。那么我们要从我们的心里有改变，那所说出来就自然是好的。我们要主不仅是说我们心里受对付，我们还要经常来到主的面前对付我们的肉体，特别是试炼临到的时候，仇敌可以利用这个把我们带到罪的里头去，所以。我们就是心里受对付以后，我们仍然要操练，要有节制。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求主啊，我现在该说什么？要我不要在肉体里有反应。虽然主在我心里已经做成了有了好的光景，我仍然要向主求，因为我的肉体啊，一被挑动的时候，我们的肉体就会发动。所以，我们人要谦卑下来，要自己有节制，然后心也被神应付，这样我们所说的话就完全不同了。这样主就可以借助我们的舌头带来祝福。我们再来看几处，神他是要我们的舌头做什么？为什么要我们？看啊，《箴言》16章21到下面的几节，那么我们就看见，这是心和嘴是连在一起的。21节说：“心中有智慧，必成为通达人；嘴中的甜言，加增人的学问。”人有智慧，就有生命的泉源。愚昧人必被愚昧惩治。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，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。良言如同蜜蜂房，使心觉甘甜，使骨骼医治。我们是不是想要有这样的一个舌头呢？我们可以借着我们所说的话，使骨骼医治，得着医治。我们的舌头不要说谎言，就像 歌中的歌那里说到，心腹的口中有奶和蜜。那么，当弟兄姊妹来拜访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有奶和蜜给弟兄姊妹，能够医治他们，使他们得滋养，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，这样多好啊！那么，箴言10:11也说。呀，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，强暴蒙蔽恶人的口，在这里说到是生命的泉源，就是生命会涌出的。我真是愿意，我上班的时候，我说从我里头涌出来的是生命。我常常发现我在有困难的时候啊，我口中就直接会说出一些不造就人的，所以你们要为我祷告，使我的口成为一个生命的泉源。最后还要说，主要我们做祭司和君王，那么做祭司和君王，他们如何说话是非常重要。那么我们在马拉基书那里也说到，那么。从他的口中应该说出知识，祭司的嘴里当成知识。在这里有说到王应该怎么说，我们来看。呀，说到王口中的话，我们来看箴言16:10，那里说王的嘴中有神语。审判之时，他的口必不差错。Amen。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耶和华，囊中一切砝码都为他所定。作恶为王所憎恶，因国位是靠公义建立，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，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。我们既然是祭司和君王的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有这个自觉，不要随便说话。这里也说到，有时候我们面临情况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做一个决断。那么不是说说到判断弟兄姊妹，不是的。但是我们既然是被呼召做君王，那么我们在很多事情上也要做一个决定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就要在这里，要做一个决定。我们想做的，或者别人建议我们做的是对的，还是好吗？还是不好吗？我们就需要像所罗门王一样，要有智慧来知道什么是公义的，什么是不义的，然后要按照公义来判断。我们在世界上看到所发生的事。看见仇敌在这里啊，兴风作浪，我们也要有一个判断力。那么，这个分辨力、这个判断力要学来的，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上面要操练呀。在我们的口中不差错。那么，在哥林多书那里也说到，我们是被。我们被召是要来审判世界的，他不是圣徒要来审判圣徒，而是说我们要审判世界，你们要审判这个世界的。那么他说，我们要审判天使，对以色列人说，你要审判以色，岂不知道你们还要审判天使？那么这是6:6，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？那么岂不知你们要审判天使吗？何况今生的事呢？6:2-3，所以我们今天。也要学习述说真理，要学会能够判断审判，不是审判弟兄姊妹，而是审判这个世界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不要口中出这个污秽的话。 要是我们这样的话，就会受审判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每一句闲话都要受审判的。所以我们要自问，我们是愿意说我们的闲话将来被审判，还是说我们现在就和主合作，将来我们可以审判这个世界？你们要选择哪一个呢？我们愿意当主再来的时候，我愿意和主站在一边审判这个世界，而不愿意因我所说的是所说的闲话受审判。哦，主啊，今天我就要主来对付我的心，在我的言语上操练自制，来在这世上成熟，使我将来能够和他一同执行这个审判，审判这个世界，然后在千年国度里和他一同做王，也做祭司。愿意主带领我们往那里去，让我们一同来操练。哦，主啊。